好，那我们来继续来学习大般若经的第589卷第13会，忍辱波罗波罗蜜多第13，在6156页。好，我们刚才讲了，犹如地水火风空，菩萨这样人心量无分别心和包容心，犹如地水火风空。这些实际上在现实中就是种种的境遇，就是非常动态和现实的一个修行一个历程吧。那我们看，从它背后的这个原理呢，舍利子在问巨寿满慈子言，他说：“虚空无为，诸菩萨众岂无为舍？”他说：“你这个你讲的那种包容心、地水火风，那么这个虚空无为。”那你这菩萨，摩诃萨众是不是就是一种无为法，对吧？你是不是就是你整个就是处于无为的这样一种无为法的心境或者状态之中？那么回答是这样的，他说，菩萨非菩萨众是无为舍，也就是说，菩萨众并不是真正的无所作为、无为，就是或者说如如不动，就是停在那个相里边去啊。从心上来，就是你不要停在这个相里边去啊。非无为舍，然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对吧？观察身心于虚空等，令于境界无所分别，堪修安忍波罗蜜多，为诸菩萨摩诃众，我方便善巧。观察身心无性无碍于虚空等，堪受种种刀杖等处。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无为，就是说你并不是说你的心，哎呀，我就好像就像我就是闭着眼睛，我外面我就不动，或者躲开来，或者说怎么样停留在某种固定的执着的状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方便善巧，心如虚空不分别，它是一种方便善巧，心如虚空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是用虚空的智慧来观察五蕴、观察人我、观察这样一个各种因缘，所以我们看他说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观察身心于虚空等。身心什么东西就是五蕴了，对吧？身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心，对吧？就是五蕴，就是自己的五蕴和别人的五蕴，对吧？他关心这观察这些于虚空等着，所以它是一种方便善巧的智慧，并不是一种。无为法一种无为法的一个东西，它令于境界无所分别，对吧？令于境界无所分别，堪修安忍波罗蜜多，它实际上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智慧方便，用诸为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善巧观察身心无性，观察犹如虚空，观想无性没有主宰，对吧？无性无碍于虚空等。对吧？无性无碍于虚空等，堪受种种刀杖等处。正是由于他的心安住于这样一种空的这种智慧关照里边，所以说呢，刀杖这种迫害呢，他的心安住于空，所以才能够忍受这样一种迫害，对身体的这种迫害。如是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善巧，一指般若波罗蜜多，观察身心于虚空等。摄受安忍波罗蜜多，假使恒时，地狱猛火、地狱刀杖，就是说，由于他有这个安忍波罗蜜多的这样一种智慧啊，那么即使一直忍受着像地狱里边的刀杖和苦的地狱的种种这种苦，恒时就是一直忍受，在长时的忍受地狱猛火、地狱刀杖及于苦聚及其他的那种令人痛苦的这种工具或者这种手段，对吧？逼迫其身，对吧？亦能忍受，都能忍受。其心平等，无动无变，因为他的心安住于空性之中，对吧？用空性的妙观察智来观察他，所以说呢，他的心不动，他的心平等，无动无转。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摄受般若波罗蜜多，观察身心于虚空等，堪受众苦，无动无变。即是安忍般若波罗蜜多啊，就看他的心，实际上他，也就是说，这个安忍的本质呢，在于他的心的空性，实际上就是般若，对吧？也就是说， 忍波罗蜜和般若波罗蜜，它实际上是两个，是实际上是本质上就是般若波罗蜜，它才能安住安忍。它凭什么安住呢？实际上是安住于这个空性之中。众苦处时，这个时候呢，当他受到很严重的这种苦的时候，对吧？众苦受时呢，他的心，他就会有这样的心念，对吧？他说：“我从无始生死以来，虽受身心猛力众苦，而由此苦尚不能得预留，一来不还。”就说我生生世世受了许多的苦，对吧？但是我还没有证到，连罗汉果都没有，连这个小乘的这个果位都没有证到，这点苦算什么？如果我能这个忍了这个苦，修忍辱波罗蜜，那么这个成就菩提，那这是值得的，对吧？这是值得的。况于此苦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对吧？我今身受众苦，即为利益诸有情苦，定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我今应欢喜应受。他受这点苦呢？那我发愿是证菩提的，那我能证无上菩提，令所有的众生受益，所以说这个苦是值得的，对吧？也没问题，所以他欢喜领受。所以说呢，他观此异果，虽受众苦而能发生增上猛力，欢喜忍受，而能发生增上猛力，欢喜忍受。啊，这类人也挺多的，像我们看到的，我们知道的梦参老和尚，梦参老和尚他是30年。在监狱里边啊，对吧？那个你也说他是业障什么，但是确实30年关了以后出来，但他的菩提心很坚固，所以他后来出来以后，他当时就发愿再给我30年，对吧？他出来以后，他果然差不多30年弘法，然后圆寂。那他那么大年龄，对吧？那就说他的那个业消了以后，他这个愿他成就，他那但是这两个又是相辅相成的，在现实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很多。高僧大德受迫害的时候，反而是他受迫害的时候，反而是他修行很得力的时候，反而修行很。历史上，清代有一个人，有一个禅，宋代有一个禅师，黄龙慧南吧。黄龙慧南大概就是当时他受到别人的这个诬告以后，到监狱里边去，别人打他，然后呢？他后来他说他在别人那些狱卒就打他时，他也不去反驳不辩解，也不去说什么，但是他说他正在一种法华三昧，就是说好像就怎么样，他反而正在一种三昧，就是说那个心进入一种禅定啊这种状态之中啊。那这所以这一类的事例在我们的修行的历史上也很多，现实中也有。所以菩萨心如虚空，他能够欢喜领受，他能产生这种念头，他有这样一种正向的这样一种念力。举个例子比喻这种情况，比如说有人食百味食，身心事悦，生甚欢喜啊。就有人吃那种，就是说百味具足，这各种味道都有那种东西，他吃了以后身心事悦，身心舒服，然后很欢喜。如是菩萨见其者来获求资财，获求身分，或因舍施受种种苦，欢喜忍受，身心事悦，过前事悦多百千倍。就说菩萨也是这样的，就像人家吃了那种百味的这个食品以后呢，他身心很舒服，那菩萨也是碰到有人来找他要钱，或者 要他的身体的部分，或者要他就是来或者跟他施受种种苦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他呢，就是他得到的法喜。菩萨首先看空看透，其次呢，他有他这个愿力的支持以后呢，他反而会产生法喜禅悦。我过去生生世世受了无量苦，连一个出果都没证到，那么这次我受这个大苦，我是为了证到无上菩提的，那这个是一个好机会嘛。所以说他的碰到这种事，他反而会产生无量的欢喜之心。所以说菩萨他看这个事情的是，不管是世间法出现，他是在整个因果的链之中来看的，而他注重这个因地的这种心行心的这个品质，这个种子的这个和因缘的这个显示，所以他是放在因果的整个一个圆融的这个链里面来看，所以一时一地的这个东西他能够看到它的究竟的意义，也能够把它转化成最根本的一种修行的一个机缘，或者一个很大的一个机遇。所以他呢碰到这些他反而会更开心的。另一个比喻，如阿罗汉若见如来应证等觉，虽漏已尽而生殊胜， 信净喜心啊，就阿罗汉虽然他们自认为佛也是个罗汉，跟他就进了猪肉，没有烦恼了，但是他看到佛他还是不一样，他还是有这种殊胜的欢喜心，对吧？殊胜欢喜心。所以呢，菩萨摩诃萨众见来求者，或者其资财来求他要钱的，或者其身份要他的身体的某一部分的，对吧？心生殊胜信净欢喜，对吧？产生就像罗汉见到佛，对，他就是说菩萨见到这些人也是这样，对，这些来整他的人求他的人，他就说也生信解欢喜，就说他有殊胜信敬，而且对那些人很恭敬，对吧？而且很欢喜，能深忍受彼所加害，所以能真正的忍受他们的加害、苛骂、毁谤种种苦，随所发起安忍心舍，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同时他把这个忍心，既有这个忍心，同时又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如是菩萨摩诃萨众由随发起安忍心时，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常不远离所修安忍波罗蜜，与诸有情作大饶益，恒无间断。继续看啊，更深层次的，对吧？他说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时，与诸有情应修安忍，答不报答。哦，我们这个很有意思，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对很有意思，但是他我们说就是你要修这个是你要就是安忍的是这样，就打不报打，骂不报骂，对吧？棒不报棒，嗔不报嗔，磕不报磕，分不报分，怒不报怒，害不报害，与诸恶事皆能忍受。我们一般人就说投之一桃报之一李，对吧？然后呢以牙还牙，对吧？以血还血，对吧？从正面来讲投桃报李，从负面来讲以牙还牙。但是呢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以德报怨，对吧？所以说打不报打，不是说别人打你一下你打他两下或者你也打他一下，对吧？骂不报骂，他骂你一句你骂他一句，或者他骂你一句你骂他三句，对吧？这都不能这样的。这棒不棒棒，别人诽谤你你也不要去反过来诽谤他，对吧？嗔不报嗔，磕不报磕，分不报分，怒不报怒，害不报害，对吧？就是说所有的负面东西他都没有这种报复，对等的报复心，没有对等的报复心，与诸恶事皆能忍受，与诸恶事皆能忍受。为什么呢？何以过？是诸菩萨摩诃萨恒不舍离一切智心，因为他恒不舍离一切智心，因为他的心在任何一种境况任何一种境遇中他都有根本的智慧现前，根本的智慧现前。与诸有情欲作饶益，假使身受百千毛赞而无一念报害之心，于彼长生净信安忍，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报复之心。所以修行安忍波罗蜜多，与诸有情欲作饶益，就这样一种呢，最终的结果什么东西啊？定当获得真金色身，妙色身，报身的真金色身，像金子一样金色光明的金色身啊，相好庄严，见者欢喜。最终他获得的是一种金身，而且呢非常庄严圆满，所有的人见他都会很欢喜，都会很欢喜啊。所以这个是菩萨道的一个妙处，他讲他的因果，对吧？讲他的原理。我们这个忍辱波罗蜜多就是讲安忍的因果，安忍的原理，对吧？安忍的方法，对吧？怎么样修，怎么样想，有什么样的结果，对吧？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皆应精勤，皆应精勤修安忍力，忍受一切加害等苦。若菩萨摩诃萨修安忍力，忍受众苦，摄受安忍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远离生死，尽一切智，能与有情作大饶益。就真的，你如果修行很圆满，那你可能就是你的成就，就可能离成佛就更近了。若菩萨摩诃萨爱乐声闻或独觉地，是菩萨嘛当知退失安忍波罗蜜。但是如果你贪着于声闻或者独觉的这样一个智慧的话，那你就退失菩提心了。 而不爱着声闻独觉，自利众善，是吧？就说你要不是为了自己的利，而是为了众生。若菩萨摩萨爱着声闻或独觉地，当知退失自所行处，行他行处，就说你就忘了你的本心了，初心忘掉了，而你就是行到其他地方去，你的心就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云何菩萨行他行处，就是你心跑到其他地方去了，没有在走在你的路上呢？他说声闻或独觉地啊，那这些就是行他行处，对吧？如果你有声闻独觉的作意，有这样一种想法，就行他行处，或者去喜欢那种相应的教法，对吧？或者喜欢那些相应的言论，这些都是行他行处。如果你是修习那一类的方法呀，或者对那类的言论啊，你很喜欢，那实际上你就已经偏离了菩萨道，偏离菩萨道。这是偏离菩萨道。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从见地上，如果你对于五蕴，你说观它常或者无常，就说若菩萨众观色蕴，若常若无常。就说你喜欢观色，你说是常或者无常，也就是说你以对五蕴你进行常或者无常的这样一种思维分别，以这种观察，说这个是你已经陷入二乘心了。那这个就是说行他处行，是吧？就是说这个是你的心已经行到了小乘的那种，不是圆教圆满的思维了。其实上常和无常都是一种分别，都是一种分别。无所谓常无常，他就是说他是本自清净的，清净不二的，这是菩萨道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那同样的就是说观受想行识，观这些东西常无常或者乐不乐，对吧？净不净，对吧？就是我们说二边执着，就常乐我净及其反面，对吧？对于五蕴啊，对于六根啊，对于六尘啊，对于六识啊的，对于这个六处呀的，对于这些呢，对于十二因缘啊，对吧？这些呢都叫行的他行处，行他，这后面实际上这些我们就不再一一重复。也就是说对于根尘识，对于五蕴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对这些，如果你对它产生了二边执着，二边执着就是说常或者无常，苦或者不苦，对吧？就是这等等这些这样一种差异的这种思维，这些就是行于他处，行于他处。那么什么叫行自行处呢？也就是说你的心，或者你在观念上，你的思想上，你的正见呢应该是什么呢？你的自己的正见，就是菩萨道的正见是什么呢？他说修行六种波罗蜜多，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你的最根本的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是菩萨摩诃萨行自行处。就是如果你修六种波罗蜜多，一切恶魔不能得变，就是一切智智是你自所行处。六种波罗蜜多，然后你以一切智智来修行，那么其实恶魔是无法干扰你的。譬如野甘与诸龟鳖不能得变，不得变故所行自在。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一切恶能不能得变，不能得变故所行自在。就是说你没有那种邪见，对吧？那么这样的话，你有一切智智相应之心，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你有一切智智，所以就不怕一切的干扰了，对吧？魔什么干扰它，你也看透了这魔是怎么回事，你这个相应心你就不怕它，它也无法去干扰你了，所以你就自由自在，叫所行自在。我们看，就是说假使恶魔化成三千大千世界的有情的结果，就是假如有一个恶魔把三千大千所有的众生都化成恶魔了，变成恶魔了，然后呢再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军队，对吧？前后围绕来到菩萨这个地方来攻击他，对吧？但是呢这个菩萨修六波罗蜜多，彼诸恶魔不能得变，就那些也无法去干扰他，不得变故所行自在，所以你就可以自由在 自按你的去行持，是吧？譬如野甘与诸龟鳖不能得变，不能得变故所行自在，是例子。他应作如是学的，就菩萨呢他应该这样去学，我心不应远离六种波罗蜜多，若心不离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一切恶魔不能得变，不能得变故所行自在。 就说菩萨的心是与六波罗蜜所相应的，所以说他不会受到干扰。舍利子复问具寿满慈子言，他云何菩萨摩诃萨与诸魔事应如实知？魔不能得变，但是并不是说不起魔，对吧？你觉知以后，这个魔就消散了。魔不能控制你，不能干扰你，但是呢，并不是没有魔，并不是说不会起这个魔障。他说，所以说他这菩萨，你修行怎么知道起了魔障了，对吧？你怎么知道有魔在干扰了？好，那么这些魔干扰的情况是这样的，后面我们把它提炼出来，就是首先是不乐听闻波罗蜜多相应法教，就说你不愿听这个法，你不愿听这个般若经般若类的经典，哎呀，大般若经、小品般若、什么般若，就是人家说般若是圆教啊，是这个实相啊，各种般若，只要讲起般若经的，但有的人一听到般若，他非常欢喜，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真正最究竟使他心能安住的，或者使他能够真正的去能够值得去学习的东西。有的人可能不想听，听了后听了一两次，他觉得不相应就走了，他觉得这东西，或者反正他总归种种原因，他不想再听了，他不愿再，他会听他觉得其他的更好或者怎么样的，或者那就，所以说不乐听闻相应法教，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教。这就是模式，对吧？这就是模式，一个是不乐听闻，再一个不乐受持。你听了以后也就听了，但他觉得这个没法修，这东西没法修，没法修，我还不如怎么样修什么修什么的，这个东西很难修，是吧？不愿受持。还有一个呢，不乐赞颂相应法教，般若波罗蜜多。他不愿，他觉得不乐赞颂。还有一种呢，就是不乐思维相应法教，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教。就说他也不愿意去想，那听了以后听听热闹，后面就不愿意去思维应用它了。还有一个呢，不乐修行，他不愿意去修，他不愿意去修这些东西。那有人听着这忍辱啊，你大年的讲忍辱啊，这什么意思啊？对吧？他听着觉得很不舒服，他觉得为什么要怎么样？那他会有一大堆理由，那别人就很坏，应该得到惩罚。那难道佛教就是这样吗？怎么有的人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可以有一万个理由去就是远离这种。远离这种教，对吧？可以有一万个理由去否定，甚至去否定和诽谤他，对吧？但是你越往深处学，你会发现他确实非常好，对吧？非常殊胜，而且很究竟，能够究竟的解决问题，对吧？能够，就因为我们看，比如说就一个仇恨的东西来讲，就是说比如说历史上世界上这种你说这个冤冤相报是永远是无法去解决掉纠结的这种纠缠生死轮回啊，贪嗔痴这种轮回，真的是杀业，那永远都在的成住坏空的这个劫坏劫灭，它永远都是这样一种。那这世间法的东西，它只能造成世间的这种因果的这种无尽的轮回。但是如果从佛教来讲的话，用般若的不共法究竟的这个法，它就能够终止轮回的，在当下，在将来啊，它能够终止这样一种生死轮回，而能真正成就一个最完善的一种，一种状况和境界。所以说就是你不想听，对吧？你什么叫魔呢？就是你不想听，不想受持，不想读诵，不想称赞，不想思维，不想想他，对吧？也不想去按这个去修，对吧？甚至有去诽谤他，那就更那个了，对吧？他是不乐修行，对吧？就是说不乐听闻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教，是吧？不乐受持，不乐赞颂，不乐思维，是吧？不乐修行，是吧？这些其实都是诸恶魔事，是吧？都是魔在捣乱，是吧？若菩萨摩诃萨觉此事矣，但是呢也有办法。但你一旦觉察到，哦，这个人又干扰了，对吧？其实上就是当你这个心有人懈怠心、远离心的时候，一旦察觉这个心，可能你的又会从这里边解脱出来，对吧？又会继续精进了。他觉此事也，做事思维，他就会想，哦，肯定是恶魔以种种方便障碍我心所求一切智智，我今不应随彼所欲，殷勤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哎呀，这肯定是魔在想办法来坏我的事了。现在不能够这样，要还要继续学习呢。这个时候呢， 就说哎，但是这个时候他也不会去憎恨那个恶魔，对吧？他不会说哟，我要把魔消灭掉，然后去怎么怎么的那些。他就说他的心在这个时候也照样是忍辱心，对这种恶魔干扰他那个菩提心的般若学习的这个般若心的这种，也是他是一种忍辱的平等心。他说你看啊，他说菩萨与彼恶魔不应分会，你不应该讨厌他，就是憎恨他，也不应该起不堪心，也不是觉得我受不了了，不理你了，我一定要去学，也不能，就是对这个魔呢也是平等的啊。若如是行，即为安忍波罗蜜多，就对这种魔障也用安忍的这种心能够透过他，对吧？对魔也没有分恨心，对吧？也没有这种不堪忍心。而是应该怎么去想呢？他说我证无上正等觉，是因为有情说能永断贪嗔痴法，是故今者与彼恶魔不应分恨，对吧？他说因为我最终成就，我要对所有的众生来讲这个断贪嗔痴法嘛，那这个现在这个魔干扰我，我也不能对他产生分恨心，难道最后把他就排除掉了吗？也不能排除他，不应分会、啊、这个时候呢，哎，这你有这样的正见正思维，那么远离魔恶魔自然就走了，对吧？所以你就可以自在的修行不是境界二人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对吧？若是若是菩萨一切智智相应作以不现在前，事实应作思念。当你的修持如果没有这个一切智智相应作以不现在前，他说我今者悟行非处，令我不异一切智者，应自责心，我与今者虚废时者。就当你没有这个一切智智相应之心时，你应该提示自己，他说哎呦，我不应该虚费时，就是不应该浪费时间，说我不应该荒废我的时间。那么后面有一个准确讲，这什么叫荒废时间呢？的做对菩萨道来讲呢，你要就什么叫虚度和浪费，他讲有一个解释，我们看后面的解释。他说如果于此六种波罗蜜多随一现行，不管你是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之后，修任何一种般若波罗蜜多，随一现行开始行持的时候，不能意念一切智智，不能回向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虚费时日，损时日果啊，损时日果，就是你实际上是浪费时间，是吧？浪费时间。你如果说你在这个时你没有那种最根本的智慧相应之，就以佛慧佛愿佛慈悲来相应之心的话，那你就没有去真正，就是你这个波罗蜜就没有真正去修进去，或者透彻的修进去。因为实相是一切法的诸法实相，诸法显现都是实相，所以说你在诸法任何一种法，不管修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波罗蜜任何一种对境的时候呢，那你一定要就是说你的心和境这两个的实相智慧要起码正知见要现前，就是如果这样你才能相应，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和一切智智之心相应。一切智智是什么东西？就一切眼，就是佛的究竟之眼，看一切，看所有的诸法的实相。但是这个实相呢，它不是一个空相，这个实相它就是说空也空也有，非空非有，叫离四句绝百非嘛，对吧？就它并没有坏的这个相，而是看出这个相当体的这种因缘果报。这个如果我们要真正讲实相的，在法华经讲这个叫实如是，对吧？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对吧？那就是任何一个法，它的性是什么，它的相是什么东西，它的因是什么，它的缘是什么，它的果报是什么东西，它的本末究竟是什么，就是说诸法实相。那这个是一个，就是你要和这相应之心，也就是说你当然你一修行你肯定不是已经以佛眼来看，但是你要以回向于这种心，对吧？以这种智慧为指导来修行来关照，否则就虚费时日，对吧？损时日果啊。他如果随一现行，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现行，你没有这样的话，但是你随着一个现行，就比如你过了第二天第三天，或者然后你可以你想起来，你意念一切智智，回向一切智智，这个时候呢虽有所犯，虽然有犯，就是你所谓犯什么，就你犯糊涂了，犯了二乘心，或者犯了那种妄识菩提心，这种虽有所犯，但是名为有时日果。就是说有时日果，就是说有一天，就是你做的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固定的可以有果报，有你那个菩提果报显现的这个时间，有时日果。 没有荒废时间。当时你意念相应，或者你过了几天你意念相应，那么这些它都会有它的这都会。如果你当时没有意念相应，那就虚废时日。但是呢，如果你过几天呢，那就是有时日果，就说哎，这都它还是有它的这个果，它的正向的这因缘果报。好，然后这是一个就菩萨的心行啊，就它的一个基调和根本是什么，对吧？二乘它就是说常乐我净，或者不常不乐不我不净，它对一切都有这种两边的这样的执着心和分别心，就是有法执嘛，对吧？有法执。但是呢菩萨呢，它是一切智智相应之心，一切智智相应之心，所以它回向一切智智，然后用一切智智来的这种正见来观察诸法，来行六波罗蜜。所以说菩萨的道就更广大深远，更微妙。然后呢再问啊，他说菩萨安忍于阿罗汉所有安忍有何差别？前面不问二乘，就是阿罗汉，因为阿罗汉所有这个声闻乘的最高境界，对吧？他这菩萨和阿罗汉的忍有什么区别，对吧？然后他还比如说妙高山王与小芥子大小高下轻重何别？一粒芥子，对吧？芥菜籽，对吧？一粒芥子就像芝麻一样大的一个东西，和须弥山王和喜马拉雅山相比，重量大小这两个可比吗？对吧？这两个的差异就是菩萨和阿罗汉修忍辱心的差异啊，修安忍心的差异。用这个比喻来比喻他们两个的这个差别啊。大海中水和一毛端水何者为的？另外一个差异就是，是大海中的水和一根毫毛、一个头发丝上掉的这一滴水，哪个水大？那个大海的水就是菩萨的安忍所得到的功德，那所谓的安忍的这个差异的两个的差异，就是一滴水和大海水的差异。所以说他说这差异这么大，不应做如是问。他说是差异太大，你不能够没法比，你就不应该问这个问题的，是。好，讲到这里，最后呢，佛称赞，对吧？佛赞满慈子言，他说善哉善哉，如如所说，对吧？因为是佛加持他，最终的佛一个结尾，对吧？因为我们这个，第589卷就是第十三会就结束了，也就是他只讲了这在整个讲的是很短的，因为六波罗蜜这一会是最短的，但是非常精炼，但是非常精炼。佛说善哉善哉，如如所说，如成佛力，善说安忍波罗蜜多。他说哎呦，你是佛加持你啊，你说的很好的，善说。若取菩萨摩诃萨忍其量大小，他说如果你把菩萨摩诃萨这个安忍的这个他的这个量的这个大小和声闻独觉比的话，那就相当于则为取欲取如来之忍其量大小较量声闻独觉等人。但是你要菩萨和声闻比的话，那就相当于把佛和声闻去比，那这两个是没法比的，对吧？这没法比的。所以这和诸菩萨众所成就忍其量无边，不应较量声闻等忍。就说你菩萨成的是无量无边的这种安忍的这种功德，而且他安忍的就菩萨修行这个安忍，他的内容、他的所缘、他的结果、他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那这个和声闻缘觉是没法比的，就是这两个不能比的。好，然后佛告阿难，他说你要受持满慈子所说菩萨摩诃萨众所行安忍波罗蜜多，无领忘失，所以你要受持，不要忘掉了，是吧？然后呢阿难说肯定的，说我已经受持了，肯定不会忘失，必不忘失。好，那么大家一切的这个阿难啊、声闻啊、菩萨啊、还有天龙啊、药叉啊、阿修罗啊等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